斯觉得自己简直像做梦一般，他是那么兴奋，抚摸着小小船舱的墙壁，自言自语：真是神机呀，我可以跟他们走。船长客气地和他交谈，看了他的护照，立刻明白他的处境危险，就答应带他上路，而且不收分文。起锚许久了，俄国边境已经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。谢谢主，好惊险啊！那女士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呢？她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她是你派来的天使，在半夜拯救了我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圣经记载的彼得，天使半夜带他安静地离开监狱，连狱卒都不知道。上帝，你好厉害啊，我真以做你的儿女为荣。你差派我去中国是一个好主意，我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他走上甲板，呼吸着新鲜的海风，阳光照在海浪上，金色的晨曦赶走了黑暗。忽然间，天空大放光明，船一直向东行，还要几天才到日本。终于，他们抵达日本了，一切都显得不同，人、语言、食物、房子、植物、鸟、色调都不一样，很有趣，而且每个人都很友善，让他感觉置身天堂一般。他受到鼓舞，期待着快快达到他的目标，中国。11月10日，船抵达中国的天津港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抵达目的地了。他带着崇敬的心踏上中国的土地，从10月15日离开英国将近4个星期，他终于抵达梦想中的土地。这里和日本有点像，这的人同样有比较黑的皮肤，细细长长亚洲人的眼睛，黑色的头发，不过还是有些不同。日本的色彩比较丰富，中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样子，很难从外表分辨出不同。每个人都穿着蓝灰色的衣服，宽松的长裤，连女生也穿成这样，好像制服。日本却不是这样，那边的女人穿的是漂亮的花花的和服。格拉蒂斯深深吸一口气，要把眼前的景象都吸进她的生命里。码头工人的喊叫声，船只的汽笛声，车轮声，从屋里飘出来的甜味。她决定放下行李，好好浏览一下。她注意到一种两轮的车子，不是有马，而是由人拉着跑，他们显得很忙碌。车子的嘎嘎声向他迎面而来，一个邋遢的矮个子停在他面前跟他说话。他那长长的山羊胡须上下跳动着，令人发笑。他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音来。他没出声，那人以为他没意见，就把行李、煤油炉、水壶、手提袋都放进车子里。他想阻止他，他不能让行李离开自己，于是奋力拿回自己的东西。可是这个矮个子边说话边比手画脚，要他上车坐下。格拉蒂斯犹豫不决，用英文问他，矮个子就露出感激的笑容，鞠个躬，伸手扶他上车。这时格拉蒂斯突然明白过来，赶忙打开皮包，拿出一个破破烂烂的信封，打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在天津等你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到天津，署名是罗森小姐。信封上没有路名、门牌号码，格拉蒂斯东张西望，见不到一个欧洲人。他听说罗森小姐是个70-80岁的老太太，应该是白头发，可是他看不到任何白头发的人。罗森小姐当然不会知道格拉蒂斯今天会到达，所以她最好先找到宣教中心。她知道天津有宣教中心，可是怎么告诉这一位人力计程车司机呢？她试着用英文说：我要去宣教中心。小矮个儿连珠炮似的又说了一堆话， 格拉蒂斯感觉得出他懂自己的意思，因为他拉起了车杠开始往前冲，越过狭小的巷子，高低不平的路面，鸡给吓得飞到路边，孩子们也跟在一旁跑，他们张大嘴巴望着这个奇怪的外国佬，这种事可不会每天发生呢。他终于放松自己，把身体往后一靠，尽管车子像弹簧一般上上下下跳个不停，他还是很享受这段车程。忽然他想起身上根本没有中国钱，等一下要怎么付车费呢？他还有一点英国钱，宣教中心的朋友也应该会帮他，要不然就把他的领巾给司机好了。可是这个领巾早就又脏又臭了，唉，还是走着瞧吧。这儿和英国完全不同，到处是挤成一堆的小房子，商店前面有猪和狗跑来跑去，旗子上写着许多他看不懂的中国字，路窄得很难让两辆车同时通行。他看着这些人力车夫费劲的脸色，吓了一跳，心想，我怎么像个女王一样坐在车上让人拉着跑啊？他觉得很丢脸，想要下车，可是如此一来，他要怎么到宣教中心呢？他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。正想着，司机已经在一座大房子前面停下来了，他把车杠放在地上，回头指着黑色的中国字。格拉蒂斯虽然看不懂，但他知道已经到了。这时正好有一个欧洲人模样的老先生走出来，他赶紧跳下车向他走去，说，对不起，请问这里是宣教中心吗？老先生很惊奇地看着他说，是啊，这里就是，你好小姐，欢迎你。格拉蒂斯连忙说，我叫格拉蒂斯·爱华德，你认识一位罗森小姐吗？老先生没有回答，只是快乐地喊着，格拉蒂斯，我真不敢相信你真的到了。他猛然打开门向里面大喊，朋友们，格拉蒂斯到了，来来来，你们快出来啊。忽然间格拉蒂斯发现身旁都是人，每个人都在笑，都想跟他握手拥抱他，问他问题。格拉蒂斯完全没料到自己竟然如此受欢迎，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。老宣教士帮他说话，好了好了，来吧，我们先进屋去听听格拉蒂斯的分享。转身又对他说，孩子，看来你需要先洗个澡，衣服也得好好清洗一番了。他温柔地笑笑说，你在路上奔波多久了？来。他拾起他的行李就要进去，格拉蒂斯挡住他，指着车夫难为情地说，我从码头到这里的车费还没付呢。那位中国苦力还站在那里，很好奇地看着这个欢迎室。老宣教士走过去，打开皮包，付了车钱。格拉蒂斯躺在床上，兴奋地睡不着觉。他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还真有办法把我带来这里，我真的好高兴，好高兴，谢谢你。第十一章，进入山区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真好，现在他不是孤单一人了，有很多朋友帮助他适应新生活，跟他们一起进城是很宝贵的经验。城市，他笑一笑，这里与当初想的多不一样啊，跟伦敦也截然不同，没有柏油路，路不宽，没有公车，看不到屋前的小花园，看不到花花草草，狭小的房子，屋檐两边翘翘的，像童话故事里的，没有教堂，只有许多庙宇和偶像，胖嘟嘟的菩萨带着笑容，有几个女人跪在他面前祈求他保佑能生个儿子，另一些偶像的脸孔像魔鬼，他们面露凶光，令他害怕。对他而言， 一切都很新鲜，他不知道这些事物的意义，不过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现在他强烈地想学好中文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甚至有人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一天转眼就过去了，隔天有位陆先生来接他，是罗森小姐请来的，因为路上很危险，这段路程超过他预期的，他们坐了3天火车还没到。他还说，真没想到中国竟然这么大，火车好像一直在绕圈子。他在跟谁说话？陆先生听不懂英文，也只会说一两句简单的英文，还没有办法和他沟通。没关系，现在有人在听他说了，就算他听不懂，至少也有个伴儿。听不懂没关系，他在乎的是有人可以开始教他中文了。他多希望旅程不要那么辛苦，和英国的火车比起来，这车厢的味道实在臭得吓人，他觉得恶心想吐。是因为这里太脏太臭吗？为什么我这么不舒服啊？他梦想能舒服地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，这节车厢里挤了50多人，几乎无法入睡。不过想到前一晚过夜的地方，他倒宁愿留在车上跟大家一起挤沙丁鱼呢。旅程总会结束的。火车越来越深入内陆，前方的山峰高耸入云，格拉蒂斯撑开疲倦的眼皮，好好欣赏这独一无二的美景。他们在山脚下车，换搭公车，有时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也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偶尔会穿过一个小山村，接下来的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弯曲，有时山路突然变陡直落而下，有时经过摇晃不已的桥，或爬上很高的山坡，令人头晕目眩。晚上在旅馆休息时，他用仅存一丝的体力写日记，记下白天的印象。这么破烂的公车居然还能把我们带到这么偏远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个神迹啊，能够安然抵达毫发无伤，是更大的奇迹呢。要不是实在累得受不了，他才不敢在这间旅馆过夜呢。漫长的旅程让他开了眼界，而这段旅程又是一段独特的经历。铺着白床单的床，干净的房间，一切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。不，没有房间，没有床，你只好跟其他旅客一样，继续穿着穿了一整天的衣服，和大伙儿一起躺在通铺上，挤在两个跟你一样疲倦不堪的旅客中吧。格拉蒂斯早上醒来时，惊讶地发现自己真的睡着了，而身上布满了一个一个红红痒痒的斑点。太阳照进屋里时，他发现房间角落、被子里到处是上百的小小的红色的贪吃的虫子，是臭虫。他抖抖身体，还好他事先并不知道有虫子。下一站是泽州，他很享受到宣教士家中做客的滋味，他可以跟他们学很多东西，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国多年，穿中国服装，吃中国食物。年老亲切的史密斯女士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他很想就留在这儿，可是罗森小姐在等着他，他必须继续前行。现在他也打扮得跟中国人一样，棉裤和宽松的外套很舒服。路渐渐变窄了，公车无法通过，他骑上一头骡子，骡子长得像马又像驴，之前他没见过这种奇怪的动物，在动物园也没见过，更不要说是骑它了。他很快就见识到骡子的本事了，不然还有什么能带着他通过断崖边而不会摔下山去呢？他们已经来到连植物都无法生长的高度，眼前都是光秃秃的山崖峭壁。他偶尔会担心地往下看，他想，皮带和绳子够坚固吗？ 几个小时后，他看到前方山上的羊城了。落日映照着山峰，像一顶皇冠，城墙像圈住皇冠的指环，庙宇和灵骨塔上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。他想着，这就是我未来的家了。越接近目的地，他的心跳得越快。他们会怎么欢迎我呢？卢森小姐和史密斯小姐一样的和善吗？